退役军人集结，声援被打老兵。老虎女后台被爆，俄部署核动力导弹，卫星影像揭露细节。孟加拉学生要求前总理翻国受审。欧盟专员话将防止中国低价氢能产品倾销。中国晶片新创企业问题频出，纷纷倒闭裁员。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系林思明。今日系9月3日，礼拜二。下面系详尽嘅新闻报道。逆行兼队又追尾，又怒刮男子十几下，直至口鼻出血嘅青岛老虎女司机打人事件不断发酵。三名退伍军人前往青岛路妇女王卫哥哥的办公室，遭到威胁非法拘禁，事件引起退役军人群起声援。9月2日，21部大巴士的退伍军人去到青岛声援被打的退伍兵。另外有影片显示，更多各地的退役军人陆续集结出发声援。有网友找出老虎女的名下居然有83家关联公司，背后大佬呼之欲出。据悉，事件过后，三位退伍军人前往青岛老虎女王卫哥哥王军的办公室，要王卫公开道歉。估不到王卫的哥哥拒不接受，说有钱就大晒，良心值几个钱，还威胁要非法拘禁三名老兵。令王卫哥哥想不到的是，三名老兵一直开着直播，他的嚣张行径网民都极其愤怒。9月2日，网传辽宁大连坐满21部大巴士的退伍军人前往山东青岛声援被打的同为退伍军人的男司机。大陆社交平台，中国多地退伍军人情绪高涨，誓言齐聚青岛。 X 平台多名网友推出影片消息，说青岛老虎女事件搞大了，辽宁退伍兵都去青岛声援，仅是大连就一口气去了21部大巴的退伍军人声援被打退伍兵。据影片显示，大批民众聚集在一条马路上边，传出众人的呼叫声，还有哨子的声音，路边停靠多部黄色大巴。录影的男子说，全部是大连的，我们来了21部车。9月2日，有抖音网友晒出自己的退伍军人优待证，说上次是退伍军人的孩子挨打，今次又是退伍军人挨打。5700万战友保家卫国，就是保住这种人，寒了5700万退伍军人的心，不严重处理，对不住5700万退伍军人，以后还有哪个够胆当兵？当兵回来就是挨打的吗？有陕西、湖南、浙江、云南、福建、河南等多地的网民表示，看今次青岛公安怎样处理这件事，我们全体退役军人将持续关注。青岛公安、全国退伍军人期待你们的处理结果，所有退役军人顶起，齐聚青岛。陕西网民说，身为退伍老兵，给广大网友一个忠告，不当兵后悔一时，当兵后悔一世。江苏网民以前仲为当兵保卫国家和人民而自豪，参加九江九八抗洪抢险三等功一次，还有战友牺牲了。现在想想，有人嘲讽着迷彩服的最终要听命于着西装的。 X 平台有网友发西安市的影片，全国各地退伍军人大量涌向青岛，事情越搞越大。有网友评论说，虽然瓜好硬，看落还是吃得到。评论区有网民说，各地很多退伍军人都在包车向青岛赶，这个时候退伍军人就应该团结起来，如果不是没有以后的活路，以后没有个团都不够胆出门了。很多老兵正想闹下事，又有群体撑腰，找到发泄口了，兵现在竟然不如几个地方政府九地位高，这个国家玩完了。另外有网友爬出打人青岛老虎女王卫居然是青岛公安局长黄瑞波的情妇，他个人名下竟然有83间公司。有人质疑，中国经济这么差，一个20几岁的女仔却拥有83间关联公司，可见青岛这个王卫不仅是一个局座情妇这么简单，他应该是多名官员的白手套，心滑必然还有猛料。 亦有人表示，从权力嘅边缘落手，讲唔定就会好似郭美美炒火咗红十字会一样，将嚣张女背后嘅权力靠山扳倒。同时，网上疯传青岛庐山区市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卫打人一事已经私了，王卫赔偿对方200万。网友认为赔钱了事是为了防止继续深挖。目前网传20多部支援大巴全被山东高速拦截，甚至起到了联动效应，几乎逼停了全省的高速公路。亦有网友表示离北京不远了，多讨几个公道。外界认为这件事搞到动静这么大，很可能是2024年公共事件影响之最。而且民间和退役军人因为这件事在内心生长的正义焦虑和维权渴望仍然在高速上升。对舆论如果只是封堵，只有沉默，最终走向很可能背离理性，损害社会正义和政府公信，那要怎样处理？退伍老兵虽然大多数都是粉红，但是一旦被触及，他们的组织性群体性意识还是要比民众强一些。他们知道一欲驱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社会大动荡的前夜，任何一个事件都可能点燃反抗的烈火。最近卫星影像显示，俄罗斯可能正在沃洛格达地区部署它的新型核动力巡航武器海燕导弹，据说射程几乎无限，可以躲避美国的飞弹防御系统，被普京吹捧为无敌。而一头白鲸在接近挪威和俄罗斯的水域被发现死亡，公众怀疑这一头白鲸为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据路透社报道，两位美国研究人员利用商业卫星公司在7月26号拍摄的图像，确定在莫斯科以北大约295英里的地点，可能就是新型导弹的部署地，附近就是核弹头储存库，并同现有的5个核弹头储存库相通。美国空军国家空天情报中心2020年的一份报告说，如果俄罗斯成功将海燕导弹投入使用，它将为莫斯科提供一种具有洲际射程能力的独特武器。不过专家表示，这个表明俄罗斯可能正在继续进行导弹的部署。这一款导弹已经发生多次失败，包括潜在的辐射事故。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美俄最后一项限制战略核武部署的协议，将会在2026年2月到期。俄罗斯拒绝了美国就取代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进行无条件谈判的呼吁。波德维格表示，如果谈判恢复，莫斯科可能会利用导弹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另外，据 NRK 报道，一对正在捕鱼的父子在里萨维卡湾发现了一头白鲸的尸体，当时它已经漂浮在海面上，身上没有明显外伤。这头白鲸长 4.2 米，重1225公斤。2019年公众首次发现它的时候是在挪威北部，公众看到它身上有一条咩带，上边似乎有一个小型相机支架，背带上有俄文的字样，还印有英文的圣彼得堡装置的字样。专家表示，俄罗斯首都的圣彼得堡是重要港口和军事基地，俄国海军曾经训练鲸鱼用于军事目的。非政府组织 Marine Mind 曾经在网站上表示，这头鲸鱼可以对人类手势做出反应，所以挪威国内情报机构推测，在进入挪威水域之前，白鲸曾经被关押在俄罗斯，作为一项研究计划的一部分。有网友在留言中开玩笑说，这个间谍鲸是普京的最后一条救命稻草，他要发射核武器了。中央社报道，4个星期之前，一位学生领导的示威抗议持续加剧，孟加拉前总理哈希纳搭乘直升机逃至印度。孟加拉国国内现在出现要求他回国受审的呼声，分析家表示他已经成为印度政府的外交难题。孟加拉学生团体因为反对公务员职缺配额制度而在7月发起示威，政府镇压抗议而逐渐升温成哈希纳执政15年来最严重的动乱，最后他在8月5号仓皇下台外逃。随后成立的孟加拉临时政府近日撤销了他的外交护照。 法新社报道，领导示威的孟加拉学生要求哈希纳从印度回国，为示威期间有抗议人士遭到杀害接受审判。但是遣送76岁的哈希纳回国，恐怕有损印度在他南亚邻国眼中的地位。致力于解决冲突的智库国际危机组织的基恩说，印度显然不会想将他引渡回去孟加拉。基恩话俾法新社知，呢个会向其他亲新德里嘅区域领袖传递唔系非常正面嘅信息，即系印度最终唔会保护你。而嗰啲喺哈希纳统治孟加拉期间受苦嘅人，而家为佢嘅政府所犯下嘅暴行而公开敌视印度。哈希纳出逃之后嘅混乱当中，孟加拉一啲印度教信徒同埋寺庙被当作攻击嘅目标，学生领袖同临时政府都谴责咗呢啲攻击事件。印度和孟加拉在2013年首次签署双边引渡条约，所以哈希纳是能够被遣返回国面对刑事审判的。但是条约有一项条款规定，如果罪行具有政治性质，引渡要求可能会被拒绝。对于孟加拉前总理哈希纳在印度的去留问题，资深媒体人庞中评论说，目前还未有定论，因为这个要取决于印度政府的选择。我觉得有三种可能。第一条路是根据孟印双边引渡条约，哈希纳是有可能被遣返回国面对刑事审判的。第二条路是印度政府亦有可能因为罪行具有政治性质，拒绝孟国的引渡要求。第三条路亦有可能被哈希纳去第三国，这样可以避过印度政府面临两难的选择。9月2号的消息，欧盟专员希望防止中国的廉价商品冲击欧洲本土的绿能市场，要求在氢能产业方面调查中共政府的倾销行为。欧盟气候行动专员霍克斯特拉在荷兰艾恩霍温理工大学的演讲中表示，欧盟会准备引进明确的标准，鼓励氢能项目使用欧洲生产的设备，而不是购买廉价的中国制造产品。之前，欧洲氢能行业人士担心业界可能会被大量的中国低价电解器霸占，导致市场扭曲，本土商人受到挤压。对这件事，欧盟委员会表示，将会确保欧盟的氢能项目资助对欧洲企业起到帮助作用。2010年代初，中共政府开始大规模补贴生产行业，对外倾销低价产品，导致严重产能过剩。中国制造的光伏太阳能板进入欧洲之后，令到欧洲本土的从业者受到负面影响。目前在氢能领域，欧洲拥有全球三分之二的电解器制造商。为了保护本土行业，各大行业内公司又要求排除外界低价倾销产品的需求。6月初，欧盟宣布和日本进行绿色氢能合作项目，指定高标准法规，并且保障全球竞争公平对等，不存在扭曲市场的行为。欧盟专员指出，最新的氢能补贴标准仍然未完成制定，但是可以得知氢能行业将会倾向于在欧洲本土完成工作。这个意味着欧盟方面将会对中国等国的进口进行管制，而不是一味地容忍政府补贴的低价产品进入欧洲。中国多家媒体报道说，中国半导体新创企业之前因为政府补贴而好像雨后春笋一样大量建立，现在成批的企业因为资金短缺而倒闭，并炒了所有的员工，不少企业正在面临法律纠纷。相关做法反映了中国晶片产业出现的乱象。根据泰媒体等科技新闻媒体报道，国产 GPU 厂商象帝先计算技术有限公司在9月之前召开了全员会议，宣布公司正式解散，所有400多位员工全部终止合同。原因是这间公司未能够履行上一轮融资入面商定的条款，随后股东提出诉讼，导致他的银行账户被冻结。象帝先方面说，目前正在寻找新的投资者，并且试图重新等银行账户启用。9月1号，象帝先公司没有回复，而在2号企业发起辟谣，说企业解散消息不实，公司在进行组织结构和人员配置优化以降低成本。企业仍然在积极地寻找融资机会，但是类似的晶片公司由于太过频繁倒闭，缺乏接盘企业和资金，外界质疑 象帝仙公司未来能不能够维持正常的运作。在2022年9月，这间公司号称采用12纳米节点技术制造 GPU， 推出天君一号和天君二号两款产品，声称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将有效填补国内市场的空白。企业一度实现融资150亿元人民币。8月20号，这家企业号称 GPU 实现研发和量产目标。而在10日之后，企业突然传出大范围裁员的消息。象帝仙的遭遇不是个案，包括北京佐江科技在内的企业因为财务造假面临法律纠纷。公司在7月从深圳证券交易所退市。注册资本100亿元人民币的上海半导体新创公司五星电子科技集团在今年6月份破产，目前正在进行破产清算流程。但是在国内企业纷纷倒闭的情况下，北京当局还在形成新的政府基金。北京市政府上个月底设立了新的半导体投资基金，注册资本是85亿元，但规模已经有所缩水，反映出这个行业的政府补贴后劲不足。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